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02页，我们今天从202页经文第六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大会四题恒音广解众论制造生论，彼四论者有一弟子持龙形象指四天宫建立论中，要坏第四千富之轮，虽我不如断一一头以谢所屈，若是要以祭四法吹拂第四，是堕妇处祭坏其车还来人间。如是大会世间言论因必庄严，乃至畜生亦能以种种具位，或比诸天及阿修罗着生灭见，而况于人。是故大会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人招致苦生因故，慎勿习经。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第十六章戒习四论，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些一切的论说出不了三界的。如果这四论这两个字来讲，如果是从狭义的来做解释，那就是我们世间的一切学问，乃至包括我们的像印度当时所讲这五明，这个声音还有声明工巧明一方明音明内明等，在印度当时候这可以说都是属于四论的，就是我们世间的一些探讨的这种哲学种种这些技术这些学问。但是如果广义来讲这四论呢，凡是你有所执着都可以叫做四论因为真正的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是你身这个心要无所依止的，那才叫做出世间。你看乃至于声闻缘觉，虽然他已经正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但是他内心还有执着的维系执着这种清净极灭的这种的感受，这种觉受，乃至心里还有这种涅槃的这种觉受佛在疗愈经典还说，如果你执着这个境界是真实的，那你不是我的弟子所以还要这声闻弟子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最后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古德常讲实际理地是不着一尘，佛四门中是不舍一法，从这个不着一尘的无所依止的接念心中显发出来的妙用，那都是佛法，那都是无上菩提的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从乃至无有少法可得的这一念心中流露出来的作用，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就不是四论，不是我们世间的相对待的有取有舍有得有失有执着的这种论说了所以佛告诉我们戒习四论，尤其我们还没有悟以前，我们还没有悟本性以前，如果你就广学佛法贪多，就是想在佛学的知见上看有没有办法从佛法的文字上里面来找得到真实的佛法， 那找不到了，反而把佛法变成了佛学常识了。如果你把学佛变成佛学常识，那这个佛学也就变成了世论了，我们世间的论说了。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假若你们说佛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就我所说故。所以我也举佛入涅槃的一段公案啊，佛要入涅槃的时候，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请佛陀做最后的这个开示，我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哎呀，文殊啊，我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你现在还要叫我讲最后的开示啊，这真是佛把他的最极了义的道理在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要叫我们会取我们无所住的本心，这才不是真正的世论。所以世论可以说，凡是你心有所依执、有所依靠、有所执着，那都是世论的一种了。而广义的来讲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段经文啊，就是佛举一个例子、举个故事来说明不要修学世论啊。你如果你一入手就是想博学多闻，你看乃至于第四天王都要输给一个畜生道啊，这个世论啊没有用的。你看像阿难，你给我们做一个示现，他波览群经，多闻第一，结果佛入灭的时候他还没有证四果啊，还是在出果须陀洹果啊，所以阿难哭得很伤心，一看他的同学都证四果了，他还是出果了有学位啊。其实这是一个示现，告诉我们啊，如果你不想不求一门深入明心见性，你就想在知见上广学多闻，结果所闻的也不会变成世论而已，变成你的一种世间学问，而不是真正的学佛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而不是研究佛学啊。接着，所以大慧啊，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说：“大慧，四体还因广解众论，制造生论啊。四体还因是指刀立天的天主啊，我们刀立天的中天的天主，刀立天一共有33天啊，东南西北过8天啊，那在中间那个那一天呢啊，那个就是四体红阴所住的地方啊，这中天天主，刀立天的中天天主，他广解众论。”他对我们世间这些众论他能够通达无碍啊，所以他自己也造了生论啊，自己造了生论。生论那是指五明中生明的纪论，这五明生明就是指语言文字写这方面的啊，那生论是这个生明的纪论。那印度那五明，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了，有声明、工巧明、一方明、音明、内明这五种。那这个在这里讲的声论啊，有两种。第一种是婆罗门所记着的声论，因为婆罗门它是以崇奉四会陀论，这四会陀一个是受，第二是持，第三是贫，第四种是素，基数的素。受就是指养生素，养生健康长寿的养生，养生的。第二种是持，这持是祭祀时候的祷告的文持。 第三种是频，频就是礼仪的占卜用，占卜预测未来占卜用的频。那第四种是术啊，这是技术禁咒医方等等的。所以这个婆罗门所记的仪，崇奉这四会陀论啊，他们认为呢，这四会陀的论，它这个声音是送诸法十亿的梵王声啊，这是梵王的声音，所以是常住的，它常住。那其他的声音呢，像种种我们哦，这个讲话啦，或者是流水啦、打雷啦、这个语言的音乐的种种这些其他的声音，都不契时宜，所以是无常。所以他认为这四种四会陀这个声音是常的，就是梵王的声音啊。那第二种声论是婆罗门以外的声论师，婆罗门以外的声论师。这里面有两派，一种是声显论跟声声论，声显就声音显显发出来的显，声显论。那声显论他们认为啊，音声之性是本来实有的，而且是常住的啊，声音的性本来是实有是常住的，但是呢必须借以名字啊，这名句文言等缘才能够显化出来的。它虽然常住了，但是没有这些文句文字语言等等之缘，它不能显于世间的啊。所以这个其名句文的音响啊，这个音响既是无常，它的性是常的，是常住的，但是这个显出来这个名句文的音响，这是无常的。那第二种是声声论，声音的声，声灭的声，声声论啊，他们认为啊，本有本来实有的声性呢，啊，这个声音的性呢，需待众缘才能够生啊，才能够产生啊，才能够这个等这个众缘合伙才能够生。那这个性生了以后啊，就常住不灭了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声论呢、啊，叫做声明记论呢、啊，它是声论师他们的论调啊，声论师啊，印度外道声论师他们的论调啊，不外什么呢？记着声音的性，或者是常，或者是无常，这样而已啊。那四体梵音呢，它一样，它广解众论，这个世间的众论，它能够广解通达无碍啊，所以它自己造声论啊，跟这个声论师这所写的这个声论来探讨这个声音的性是常或者是无常啊。那个时候啊，有个四论者啊，也就是这个四论外道啊，四论外道有一个弟子，慈龙形象旨意啊，这个指示天宫建立论宗啊。这个时候，这个四论外道有一个弟子，他是慈龙形象，他现龙身，他是龙的龙身。这个指示天宫他就来找四体梵音，因为龙有神通啊，他来到这三十三天的中天天主找四体红音。而这位四论的弟子啊，他自己也建立论宗，他自己对这个声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见地，自己建立这个论宗，建立自己的宗旨，要坏第四千父之轮， 这个药是誓约啊，他们跟这个第四天主誓约，大家立下誓约啊，要坏第四千户之轮。这个户是指抽车的轴跟车的轮圈中的直木，你看我们那个脚踏车你就知道了，脚踏车有个轮圈，轮圈跟那个轮轴中间有一根一根的铁钢丝，对不对？那个钢丝就是这个父啊，父。那这位慈龙生的四论外道啊，他跟第四天主立下一个誓约啊，他要坏第四天所乘坐的那个千户的轮车啊，第四天所坐的那个轮车啊，那个车跟那个车的轴跟车的圈有一千只的这个直木啊，所以他立下誓约。换句话来说啊，他要坏掉第四天的这个所乘坐的车子，所以他所要破坏第四天的东西啊不多啊，他只是要给第四天一点难堪而已啊，对不对？或者给他难堪而已啊，只是想坏掉他的车子而已啊。什么原因要坏他的车子呢？水有不如，断一一头以泄所期啊。就是他们两个来论调，看谁的这个论中哪个人高啊，哪个人高明啊，比高下，比看谁辩论赢呢？如果我赢了，我就把你的车子弄坏，这样子。那假如我输了，那好，我断一一头以泄所趋。你看，我用我的头换你的车子，你想想看，嚯、哦，这种哦，立下这种誓约啊，你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敢的。啊，他所破坏的也不过是第四天的身外之物啊，有车子而已啊。而他是以他的头来谢罪啊，所以以谢所趋啊，啊，来这个地方来跟第四天来论争啊，来跟他道歉，用谢断头来赔罪的。那第四天你不用，你只要我坏了你的车子就好了。你想想看，这个条件呢啊不严啊，所以做事要宜，他们立下了这个协议以后啊。既以四法摧伏第四啊，啊，他就以这个四体凡音所制造的圣论里面的内涵，啊，针对他里面的这个内涵，啊，他认为什么地方不对，用这个，然后以他自己的论调来摧伏四体凡音他所建立的论调。结果呢，当然他赢了，所以既以四法摧伏第四啊，他就以第四体凡音好嘛，既然是你做的，那就用你这一本好了，我们就来讨论这一点，我提出问题你解释，那我提出了问题啊，看你有没有办法答辩。最后呢，四体凡音辩论输了啊，所以四堕复处啊，他输了，既坏其车还来人间了。所以这个四论外道慈龙生的四论外道啊，就把这个四体凡音第四天的天主啊，天主啊，他所乘坐的车子 啊把它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个四论外道啊，他是有神通的，又回到人间来了。我就举这个公案啊，告诉大会菩萨以及与会的大众啊，说如是大会啊，世间言论呢，因必庄严，乃至畜生也能以种种际位，或比诸天及阿修罗着生灭见呢。你看这世间言论呢，它因必庄严呢啊，以各种因缘。必义收集很丰富的 这个资料啊，你看了以后能够扣人心弦呢、啊，所以这个非常的以这个因缘譬喻所巧示庄严呢、啊，所以虚伪不实啊，所以它一定有它矛盾的地方、啊，你只要去找，你一定有矛盾的地方啊，比如说像外道他们执着一切法从有无生，或者执着成从梵天所生。好，那再一问，那梵天从哪里生？如果他能够再说出来，然后再问，那这个又从哪里生？到最后你一定有矛盾的地方啊，一定会有答不出来的地方。所以一路言语，言语一定是两边的，两边的你注意去找下去，它一定会有矛盾的地方的。所以这些啊，广收集资料啊，然后用各种比喻啊，善巧比喻啊，这些都是虚伪不实的。虽然能够感动人，那只是能够狂惑愚痴众生。如果是真正对一个开悟见性的人，他根本知道这个不实啊，虚伪不实啊。所以像这种试论呢，乃至畜生也能以种种具位，或比诸天及阿修罗做生灭见呢。龙，我们对龙，他们护持佛法，我们都很尊敬的。你看我们天龙八部嘛，但是龙在我们的六道里面，它还是在处在畜生道，但是它的畜生道是有神通的，像天龙呢有神通的啊，它比我们人的这个本事还要大啊。所以啊，这个乃至畜生也能以种种的具位啊，以种种这种庄严文巧的这种美妙的文辞啊，种种这种美妙的文辞比喻善巧比喻，来惑比诸天，来迷惑诸天，包括到刀立天天主啊，刀立天天主那是有智慧的，不是说完全是个薄地凡夫啊。所以你看，他还能够以这一种种机位来惑比诸天呢、啊，及阿修罗着生灭见呢、啊，阿修罗王他也是有广大的神通啊。像这个阿修罗王四体红音，他们都具有五通，虽然没有肉尽通，但是这个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啊，还有天耳通、天眼通，他们都有。具有这五通的天王乃至于阿修罗王，都还会被这个四论外道持龙的龙形象的这个畜生，以各种善巧的语言来让他们迷惑了。因为你几将他要几将，所以你看看那个禅宗里面的公案，有的禅师啊，他们两个在论辩，前面呢论到最论前面那几段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论到最后我们就头昏眼花了，灰体啊花掉了。为什么呢？我们就是用我们世间的脑筋六识在那里想这里面的内涵，到最后你一定是要昏掉了，因为你是用世间的言论在这里看这个禅宗的公案。那禅师他们是无心，所以他们直接显境界，他们较量境界。你看看那个祖师在传法，他们在较量境界的时候啊，他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你如果是用心意识在那里推敲他们说些什么，前面几句你可以猜出来，到了后面就完全看不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用想的，他们是用心 完全是用心的智慧直接显化出来的。所以你用想的智慧只能够前面勉强猜出一点这个苗端，到后面就更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了。所以这种语言文字它彼此间如果对答多答几次以后到了后面就能够让你头昏眼花了，因为你用的是心力士所以令鹤比诸天及阿修罗着生灭剑。这生灭剑是什么？比喻啊，撕掉了你明智的智慧了，因为谈来谈去变来变去变到最后你明智的智慧丧失掉了，本来是脑筋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多变只是变到最后头都昏掉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跟他谈到最后头都昏掉了，着了生灭见了，脑筋糊涂了，完全糊涂了，开始还蛮清楚的，最后糊涂了所以用心意识试论就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的论辩那是不能显化真实的智慧的。而况于人是故大而况于人，你看第四天他具有五通，修罗王也是有大智，又是大福报又神通他都要受这种世论外道所欺骗了，何况我们人呢？我们这个人间的薄地凡夫呢？所以佛劝我们呢要修学佛法，而且要行解相应，不是只是研究佛学的道理而已只是在佛法里面的文字中来找，那是不能明心见性的。是故大会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能招致苦声音故慎勿习进所以这世间的论说论著这种世间的什么哲学什么这理论种种这些世间的这种言说论著我们应当远离。为什么呢？以能招致苦声音故，出不了三界。也许你从这个语言文字中能够体会点一点哲理，哲学的道理哲学的道理还是在心意识的范围，你用的是心意识就是出不了三界所以能够招住苦声音故有生老病死苦慎勿习进。那这个并不是说是绝对不能亲近，等到你有了正见以后你不受影响了，你可以去研究。为什么？因为你要广度一切众生嘛，你总要知道这世论到底说些什么，你才可以用佛法里面的正知见来破除这世论里面的邪说他们错误的观点能够度这些迷子的众生呢。接着佛又告诉大慧菩萨，请看经文，大慧，世论者为说深解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论者难有百千，但以后十后五百年当破坏结集误解因见甚故，恶弟子受如是大会，世论破坏结集种种具位因地庄严，说外道事着自因缘无有自通。大会，彼诸外道无自通论，以世论广说无量百千世门无有自通，也不自知于此世论。 佛又告诉大慧菩萨说，世论世论者啊，这种世间的论说，反正叫你执着的啊，用心意识的啊，这个世论为说生解境界而已，他只是呢在你心意识的范围啊，生解境界什么六世所缘的境界，他不是指真如啊，他只是在你心意识的活动范围而已啊，所以为说生解境界而已，就是指就是在你心意识的活动范围而已。那心意识的活动范围，那就是三界的范围啊。你看我们人间五气杂居地，具有这八个事，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个事。到了初禅，离身喜乐地，只剩下六个事啊，他没有鼻识跟舌识，但是有这个眼、耳、身这三事，加上第六事、第七事、第八事，只有剩六个事。那二禅定身喜乐地以后，就只剩下三个事了：第六事、第七事、第八事。所以这就是指身结境界啊，就是指我们这个心意识的活动范围。所以试论你探讨了再深的哲理，也不过是心意识活动的范围而已啊。所以佛说法是指月标啊，意不在言外啊。所以我常常讲，有人看了欧修的书，他说这欧修所写的这个内涵很像佛法，跟佛教所说的几乎是一样啊。有人来问我，我说不一样啊，你注意看啊，佛说法是一面说一面扫啊，到最后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所以为什么讲悟了同为悟啊，得就是不得，等到你悟自性以后，不是我得到什么，我悟到什么啊？你只是找回本来的东西而已啊，没有悟到什么啊。所以你看古德常讲啊，未悟以前，从前是忘即真啊，不真即忘啊，真变成忘，现在是忘即真，全忘变成真了，不增不减啊，不垢不净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一样啊，无得无失啊，直下废起，当下即是啊。那世论呢，有增有减啊，有悟有解，有所得有所证啊。所以这个世论呢，它是为说生解境界而已啊。那有得有失啊，生解是在心意识的活动范围。缘觉经，它要我们修行要离事相，离自尽事相，自尽的我相，自尽的人相，自尽众生相，自尽寿者相。这四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凡事你觉得有所悟、有所证、有所离哈、有所灭、有所除，那都是自尽四相，那是病了。所以要叫我们离去坐止认灭四种病，有作意的修行，有所得有所失，这都是有作意的修行，有所得有所失，有所住，这个就是身结境界，这是你心意识所缘的，不出你心意识的活动范围。换句来说，就是堕在两边的， 相对待的我跟我所的相对待两边呢、啊？大会比四论者难有百千呢、啊？啊，这个四论言说、啊，这个立论，四论言说的立论、啊，有百千种之多，数量非常的多。尤其是但以后时后五百年，那就是我们末法的时候，后时后五百年就是指后五百岁。大家晓得佛法正法住世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共一万两千年。那第一个五百年叫做那个戒持戒坚固，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能够依此佛所讲的这个戒律而修行。所以那个时候正果人很多，戒律持戒坚固的。第二个五百年是禅定坚固，那时候戒律没有那么严了，所以有了什么上座部，还有以及大众部，佛法就有了初期的这种见地上不同的分裂了。所以到了第二个五百年呢，是禅定坚固，那时候啊都以禅定成就的为多了。那第三个五百年呢，就是邪术上啊，大家都能够研究邪术，所以都是以多闻来成就的。所以那个时候啊，各宗各派的建立啊，像我们中国大圣有八大宗，小圣有两个宗派啊，那个就是开始已经进入了相法的时候了。那第四个五百年我们叫做塔庙成就，那时候大家很喜欢建寺盖塔啊。那第五个五百年呢，现在就是斗争坚固啊，彼此建立山头啊，互相你说我说你啊，佛教就不团结了。所以这后死后五百年就是指第五个五百年啊，斗争坚固的思维，就是末法的时候啊，当破坏结集啊，恶结因见甚故，恶弟子受啊。所以你看这个当破坏结集，就是指这个四论的言说啊，将破坏结集就是指正法，结集就是正法，换句话来说就是邪见将破坏正见呢、啊。结集啊，那恶结因见甚固啊，那个时候邪知邪见呢、啊，恶结恶因恶见呢、啊，非常的甚呢、啊。所以末法的时候，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所以有没有人看过那个一贯道的那个金刚经的注解、啊、他也注解金刚经，也注解六祖坛经，但是注解起来啊，那简直不知在说些什么啊，那完全都是我们的身解范围，心意识的范围，看得懂，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胡说八道，完全你心能够想得到的，他不是直指人心，他是叫你去攀缘啊，叫你了解里面的内容，而不是意在言外的误触啊。所以误解因见甚固啊，邪知邪见啊，恶弟子受啊，这恶弟子是佛门外道。你看我们 现在台湾是个佛教很兴盛的国家，但是能够依佛的正见这样来修行呢？虽然我们说佛弟子有千万人以上，但是能够依佛的正见这样来行解相应，解行并进，我相信数量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啊。那个光以我常常说，光以这个净土法门来讲，净土法门就是最简单，修起来最简单，万修万人去。但是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还有告诉我们西方净土唯皆大圣啊。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还要叫我们修三福啊，修净业三福啊。可是人太会用脑筋了，顺着自己心里想的啊，说了一套怪理论，说是你还修什么福啊，阿弥陀佛福的那么大，对不对？哎呀，他一变就变出来了，他还要你去修去回向啊，那是不是等于你给汪永庆一块钱，这汪永庆他才不要了，他说一块钱要干什么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信就行了。你看现在就是这样啊，现在有一派的净土论调就是这样讲，你只要信就可以了。甚至连日本的净土真宗，哎，还说连念都不要了，你念了干嘛？你信就行了，信就可以了。到时候啊，这个阿弥陀佛就放一个牛龙，放个车子下来，把你一拉就上去了，啊，信就可以了。真的这个样子吗？可是呢，这个是很合大家的胃口啊，对不对？所以呢，喝点酒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就有人这么讲，这喝点酒有什么关系嘛？啊，酒是素的嘛，对不对？素的嘛，麦嘛，米做的嘛，素的嘛，这喝一点有什么关系？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恶弟子受啊，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呢？那这是什么呢？为说深洁境界，你能够体会得到，而且听起来很舒服啊，顺合我们的意识啊，真的是方便的，太方便了。如果有正见的，他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理论，因为他相信佛的缘起法。你看，包括目犍连尊者神通那么大，他看到他母亲在地狱受苦，那我们世间最好的饮食去孝养他的母亲，在目犍连的手上是饮食，是个香醇的饮食，他母亲一接变成烂泥巴，你看夜市马上变得就不一样，马上变掉了。所以啊，一切法本来都是真如，而且真如恒守自性，内根身外气界，它当体就是真如，它恒守自性，清净无碍无相啊，空灵不灭，一切法都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把这样空灵不灭的清净真如变成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我们自己行业发现了，我们自己的业发现了，所以我们本来的是清净真如，这一念自在圆融无碍的心，自己建立了四大，自己又钻在这四大的假体里面，自己再来指挥这四大。所以真正我们修学佛法要懂得念念常见自己的本性的作用。我讲话，我知道这个讲话不是我讲话，是我的心在起用。我现在手这么动，不是我的手在动，是我的心在起用啊。我来拿眼镜，不是我的手在拿眼镜，是我的心在起用。 处处就看到你的新起用，笑也好，哭也好，欢喜也好，苦恼也好，无非不是你的心在起用，都是你的心啊，常常这样醒觉啊，我们这个身见就慢慢的淡化下来了啊，知道这身心都是啊，原来就是一个心啊，身心，身也是自己的心，身心也是自己的心，身只是心借着它显出来它的作用而已。你这个道理体会得很深了、啊、你看一切人只是看到他的心啊，他的心看不到，但是他的身子就是他的心的相，心欢喜啦，心烦恼啦，啊，心手无足蹈啦，对不对？心发脾气啦，你看的只是一个心的样子，一个幻化虚假的样子啊。好，所以佛法要叫我们悟本心啊，时时刻刻能够看到我们自心的妙用啊，没有一法不是真的啊，没有一法不是我们真，我们心所变现的幻影而已啊，所以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啊，一中一切中，真就是空，就是我们心啊，心体啊，一假一切假，那现了一个幻影而已啊，一中一切中，一切法当体是空有不二的 啊，是我们众生行业发现一个样式啊。说我刚才举像净土法门呢、啊，有的人就顺着自己的这样的意识来创造这样的理论，可是也有一群人很相信这样的理论，这是恶弟子受、啊、那我们像这样，这叫什么？佛门外道，就有很多人他修学佛法，他也是佛弟子，但是他所依据的理论却是外道的理论，心外求法，不见自信了、啊。这如是大会，试论破坏结集啊，种种具位阴蔽庄严，说外道是啊，着自因缘，无有自通啊。说佛陀很感叹的说，如是大会啊，就是这样子啊，试论破坏结集啊。这个世间的论述啊，论说啊，完全依心意识的论说啊，叫你去执着啊，它破坏了正法了，破坏结集，结集就是表正法的意思啊，佛经是经过大众结集出来的啊，这是表示正法了啊，试论破坏了这个正法了，种种忌讳阴蔽庄严啊，种种这种文辞美妙啊，那道理叫你一看就很清楚啊，看得很欢喜啊，叫你在这个境界里面有得有失啊，有取有舍啊，最后你心靠在某一方面而已，紧紧的抓住它，不知道放啊，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性是本质具足，无得无失啊，啊，聚恒沙妙德啊，最后呢，啊，借着这个巧妙的语言文字，叫你去抓住这里面的内涵，而放不下，所以阴蔽庄严说外道事，放不下就变成了心外着法了，不见本心了。你看，包括二圣不知道自性本质涅槃，却在自性本质涅槃，本无生灭，本质涅槃，本质清净的清净自性上看到一个涅槃的境界、啊、所以古德说，二圣所见的那个涅槃的那个境界，正是第八识，那正是第八识的相，清净如同沉浸的水面一样，所以我们叫失一心。其实呢，它有三细相、啊、 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我说怎么有那个清净的涅槃，有那个生灭灭于极灭现前，有那个现前之量，而不悟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全水即波，全波即水，是本质清净极灭相。虽然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这才是真正消归自性。你看到有这样有所得的这个境界，那就是说外道事。这外道是在心外见涅槃，不见自性涅槃。所以那个婆罗门他们把梵天啊认为是涅槃，能够跟幻佛一，那就是涅槃了。或者是有的执着，如果能够升到大自在天，那就是涅槃了，那都是心外浊境了。所以啊，这个说外道是浊智因缘无有自通，浊智因缘无有自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坚持着自己的见解啊，而没有真正的悟处啊。那佛有没有见解呢？啊，我们常常讲悟佛之见，那佛不是有见解吗？啊，浊智因缘，这个因缘就是依据自己的修学的体会，自己依据自己听经闻法或者看种种事论的对于一圣了义的体会，浊智因缘。这个因缘就是指自己的修学的因缘啊，有所修，有所得，有所证，然后就坚持这样的境界是对的。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啊，那个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魔，当你破了想因见了行因，或是破了行因见了事因，在最后这二十种阴谋，那都是你着了，你看到那个境界，哦，你就认为那个是涅槃了。所以依照你所看的那个境界，自己立论、立言说、立宗旨，来教导别人，那个就是自着自因缘。当你在破色因、破受因、破想因，在这个色、受、想这三个因。啊，这三十种阴谋里面，有的是你自心现出来的五阴谋啊，自心现出来的一个幻境，那有的是真正天魔来引诱你的。那当你破了想因见了行因，或者是破了行因见了事因，那个时候啊，不是你自心现的幻境，也不是天魔来干扰你，没有。你就是把你见的那个境界当成是真的了，当成这个就是涅槃了，然后就立论，哦，这是什么一个境界，什么一个境界，到这里就是究竟成就了，以少为主了，未得约得了，这就是自因缘，这就着了魔了。所以你看，这五十种阴谋，破行因见事因里面呢，有八种阴谋出不了三界，有两种阴魔出得了三界，但是还是列为五十种阴魔的两种，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你看，在《楞严经》里面，声闻、缘觉被列如破行因、见事因的十种阴魔的两种，其他八种都出不了三界，只有这两种出得了三界，但是还是认为是一种浊的阴魔。那就什么浊智因缘啊，认为自己所证的这个境界啊，这是涅槃，有所得啊。所以说外道是浊智因缘，坚持自己的见解，无有自通，不是真正的彻见本心的、啊、本心全世即理，全理即事，整个法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啊，你自己的心体啊，不是只有你现在能想的这个东西而已啊，你要慢慢这样借着这样的熏习，这样的熏习去体会，去 了解，去通达。哎呀，心体不是我脑筋现在会想这个而已啊，我的心体原来是全体的法界啊，但它的体是什么？就是这个息灵不灭，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即见闻嗅尝皆知这个空灵不灭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迷了。所以它就变现了我们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原来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当体就是心虚灵不灭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当你破了根本无明，当你破了俱生我法二字，好了，这个虚灵不灭这个心体它变现法界。原来你眼前的这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它的这一念心中的影子，像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就是你梦心的影子而已啊。这菩萨对这个影子怎么会有障碍嘛？即空即假即中，根本是空的虚幻不实的东西，没有障碍啊。所以啊，他们没有自通，不是真正的悟自性啊。那我刚才也说了，佛要我们开示悟入佛之见，有没有？有啊。那佛之见是什么？唯是自性啊，佛没有成见了啊，所以佛说法是说而无说，他没有说我心里有很多法，我说给你们听，没有，他无啊，他是随缘，看你众生什么病，他给你什么药啊，因病给药，目的是什么？把你挡在你心性光明前面呢？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还有色声香味触法，还有五欲六尘，还有种种烦恼尘，还有你根本的五蕴法，色受想行识，就这个五蕴这些烦恼习气，把你自信的光明挡住啊。佛说法就是把你前面这些挡住你自信光明的前面这些乌云扫开而已啊。这个扫开前面这个乌云要谁呢？要自己啊，要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我们做了那么多乌云挡在我们的心性前面，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有乌云，佛跟我们讲你前面有乌云把你的心性挡住了，佛也给你方法，也叫你怎么做，你把它挡开了，你就与佛无二无别啊。法界就是一心啊，所以佛虽然讲佛之见，佛之见只有自心而已啊，自心即恒沙妙德啊，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最圆满的作用啊。所以道不在文字里面了，道就是你的真心啊。所以佛之见我有自心而已啊，这个自心就是自通啊。我们前面刚讲过了中通跟说通，这个自通就是指中通啊，悟自觉甚至啊，悟自本心啊。大会彼诸外道无自通论啊，于世论广说无量百千世门无有自通，也不自知于此世论啊。我最后告诉大会菩萨，彼诸外道他没有自通论啊，他没有真正自见本性呢，他完全就是以他自己相应的那个量，得到以少为主，有点清净的量，或者见到一些啊，像我刚才所举的，破了响音见到行音的那个相，或者破了行音见到事音的那个相啊，那都不是真正的测见本性，就在那里面大做文章，以所看到那个幻化的那种情境，在那里做文章，以为那个就是涅槃，以为那个就是成就啊，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测见本性啊。所以啊，一字数论广说无量百千世门呢、啊，你看，一诸数论，一世论，所以就在相对能所里面。在我所里面，世论就是相对的，以我所里面呢，在这里面广利之见呢，广说一切言说啊，这些言说都是相对待的啊，都是我所的之见， 而不是叫你证入绝代的一心了。广说无量百千四门呢、啊，这是四门，四相在那里做探讨啊。四门就是两边相对待的，所谈的言说都是在两边的。那两边，那就是我们心力四所圆得到的。